大家好，我叫周默默，然后我从事的工作呢是皮革修复染整，专门是为一些比较高级的皮革啦，或者是一些比较 delicate 的一些皮革布料做修补染整的工作的。这个工作在澳大利亚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接触这个工作主要是因为是我自己想要清理我自己的名牌包，然后在澳洲呢完全找不到有任何样这样的服务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包，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把东西都搬回去台湾，然后在台湾学啦，然后学完了之后呢才自己回来自己做自己的包，是这样开始的。
那我想问一下，那目前的话，在澳洲的话，你觉得从事这样的工作啊，你开心吗？你觉得辛不辛苦，累不累？
我觉得辛苦跟累是并存的，但是他们彼此有彼此交错的价值存在。因为在做包的同时，你当然很辛苦，因为你必须要整个非常的专注，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有腰疼啊、背疼啊、眼睛酸啦。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你为了要一个包做到 perfect 的一个颜色，有时候你会花一整天，甚至2天的时间来去把这个颜色做出来。但是当你把包做出来的时候呢，你 delivery 给你的客人的时候，然后客人呢，他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也会得到相当大的成就。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乐的地方。我年纪最大的客人，他应该大概有快要70几岁。80岁左右，然后他拿了一个很旧、很旧、很旧的一个Louis Vuitton 的皮夹，那个皮夹呢，其实已经非常的破旧了，但是他就拿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希望可以修复这个包，因为修复这个皮夹就像是修复了他的 memory，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那这个是他妻子第一个买送给他的皮夹，所以他非常的珍惜。虽然一开始我就告诉这位老先生说，哇，你这个可能市场的价值没有值这么多钱呢，那你修复这个皮夹，你可能要花200-300块钱。但是他完全不接，他觉得200-300块钱如果可以把这个皮夹修复完整，等于就是重拾了我的回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从清洗的人，到我们车缝的人，然后到我手上做修补。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修补一个皮夹，我们也同时是在修补一个人的回忆，对另外一个人的思念。
我可以感受到你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对于你的顾客的一种理解以及尊重。有没有人，拿着可能很普通的一个物件来找你去修理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修理费用其实并不便宜。
没错，是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客人呢，不一定说一定是要拿个大牌子，我们就处理过一个很普通的 suitcase，一个公事包。这个公事包呢，非常的旧，也是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放在那个 storage 放了好几年了这样子。然后他拿来给我，这东西就是他老婆买给他的。可能攒了很多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公事包送给他。接下来好像就是要到他们的结婚周年了，他很感谢他老婆这一路来都这么的支持他。虽然说他们后来也换了一个很漂亮，就是可能有牌子的啦的一些公事包，但是再怎么样有牌子、再怎么名贵的公事包，都比不上他这一个来的有价值。因为这是他老婆自己存钱存了好久，然后买给他的。
陪伴他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公司
没
吧。
错，对，所以我也觉得蛮值得去做这些事情。虽然说这公司包看起来不起眼，可是当我们把它修复好之后，感觉它就是又像是一个不能说全新，但它就是8-9成新。然后他还笑着说，到时候他的那个儿子要出去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公司包送给他儿子。
哎，这倒，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对啊。
是是是。那么，除了像别人可能会拎着一些包啊、钱包这样的东西来找你的话，有没有别的物品呢？
别的物品有像比如说手表的表带，很多手表的表带呢，它可能当时是那个时候的款式，但是一旦他们停产了，那你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再买到一模一样的表带。那买不到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那我还有说过一件麻布的那个披肩，
啊，麻布的披肩，哎，
对啊，
布料和皮革，
白色的麻，那个好像是他去越南，就是人家当地手工车的那种麻布的披肩，所以他其实没有特别做了一些什么防水的处理啦，或者是颜色上面的一些处理。一旦当他遇到水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就完全染上去了。那他很伤心，他来找我，那我看了一下，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保证，这并不是我们尝试过的范围，但似乎我们应该也是做得到，所以我就跟他说，那让我试试看。我说可是因为你这个可能不是很贵的东西，你愿意花个150块钱来去清洗吗？然后他就点头如捣蒜，他说这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可能就是他跟他一起旅行的那个当时的男朋友好像已经不在了，没有想到我们就真的就把它做好了。然后做好之后给他，还帮他上了防水，我就说防水我也是免费送给他的啦，因为我觉得说希望他能够好好保存。作为他之后我就说好啦，你现在下雨你也不用怕啦。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女生，她真的是哭了，然后抱着我跟我说谢谢。
除了一些伤心的回忆啊，有没有一些你修复的物品是带着甜蜜的回忆的呢？
有啊，很多新娘的婚鞋，然后还有新娘子的他们的手拿包。那当然喜婚上已经有非常多专业的一些干洗店，或者是在专门处理的一些店面会去处理婚纱，但是鞋子就是没有。所以后来我发现到有人找上我，然后想要洗鞋，我想说那这个也还蛮不错的，可以替别人对保存一个很完整的甜蜜的回忆，我觉得真的很棒。
其实默默，当别人通知我要我去采访你的时候，我当时并不知道你的名字，脑海里面想的应该是一个男性，是一个臂膀很粗壮的一个男性。但是当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你是一个声音非常温柔的一个女孩子。有没有人也问过你这样的问题？一个娇娇弱弱的女孩子怎么会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有因为很多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我们这个行业跟修鞋店的一些就是比较粗壮的男子气概的那些男生联想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我反而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女孩子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女生比较细心，并不是说男生不好，就是男生也很不错，只是说针对于我的这个专业，我们是做皮革上面的翻修，颜色的校正，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因为这个行业在澳洲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并不清楚，就会以为说那你就是修鞋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而因为我是女孩子而从事这个行业，其实让我觉得更轻松。毕竟你喜欢名牌包，喜欢鞋子啦，大部分都是女孩子比较多，我告诉他们说你这边边的角落你背的时候你要小心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很多的客人后来很可爱，他们要买包之前都还会在专柜上面先把照相拍下来，先问我你觉得这个包好不好啊，你觉得这个背就出问题啊，很可爱。
是，
所以我现在
如果花了很贵的价钱买一个包，真的要问一问它到底实不实用，要兼具美貌与实用。我记得我之前和你聊过，你跟我说你是特地回台湾去学这样技术，而你的师傅或者是你的这个手艺是源自日本的一种技术。那其实说到日本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日本非常精细的那种匠工精神，那你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一种感悟？
完全的有。因为所谓的匠工精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呈现出你专注后来所产生那个完美的物品跟杰作，我觉得它都可以被尊敬成为是匠工的精神。这是我在做这个方面我体会特别深的事情。但是匠工呢，有的时候就会跟收益平衡会有一些冲突。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很专注很专注在做这一个包的时候，你一心一意，你只是觉得说我要把它做到最好，无论这会 cost 你什么，所以你可能会花一整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你只为了要把这个包包做好。但是其实如果说你并不是很专注于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觉得我觉得 OK 就可以了，做好就好了。但是其实你出去的东西并不是完美的，那
你要在完美主义和真正的经济效益之间做平衡。
对，这就是很难的，这也是我一直要不断的去 突破的地方，对。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匠工的精神是我觉得是不能被改变的，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你的很多顾客在自己去挑选包的时候，或者在护理自己的皮革上，也会来询问你，希望你能给他一些意见。那你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支一支招，来向大家分享一下保养皮革的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
皮革的一个维护的小技巧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真皮呢，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怕太阳晒，然后同时呢，你也是需要去帮它做一个清洁跟维护的。所以呢，当你在放你的包包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在放你的皮夹克，你要记住不要让它曝晒在太阳之下，远离那个窗户跟晒得到太阳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大家一直都以为说澳洲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
是，
但其实澳洲这两年呢，这几年吧，已经越来越潮湿了。所以很多人还是像以前一样，把他们的皮夹克跟皮包保存在他们的衣橱里面。后衣橱里面，你可能过了一季或过了一年，你再拿出来看，哇，里面都发霉了。但是，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放皮夹克也好，或者是你放包也好，你放在衣橱里面呢，其实你里面至少你要用个防护罩把它罩起来，可以放个那个干燥剂。适时的呢，可能你想到一两个月你就拿出来，你就稍微检查它一下，拍拍它，让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要说一放就放了一年，你完全忘了它的存在。等到冷的时候，或你想背它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它已经发霉了。那发霉的这个霉根跟这个霉菌其实是不容易去除的。